到神面前一起来同心合意的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带着感恩的心来到你面前，为要聆听你的话。愿主这个时候你亲自向每一位弟兄姐妹讲话，是用你所赐给我们的圣言向弟兄姐妹讲话，是圣灵带领我们进入你的话语的当中，是圣灵你亲自用基督的话向我们讲话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也求主你继续使用孩子这个无用的仆人，你高牧，你洁净，让他在你面前全然的顺服在你面前，是靠着你的恩典，你的能力来传讲你的话。谢谢主带领我们下的时间听我们的祷告，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，阿们。好，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叫做拯救失丧的人。那这段信息有一个特点，是特别讲有一个财主叫做撒该得救的这个事情。前两个主日我讲过啊，前面那段经文有一个瞎子乞丐他得救了。然后我在讲的时候呢，我讲到上文说有一个年轻的财主，他想要得永生，却因为舍不得钱财，因为爱钱财的目的，他没有办法得到这个永生。所以耶稣给他的一个 comment， 给他一个结论说，骆驼进天国啊，财主进天国比骆驼钻针眼都难。那这一个定论，我相信在那个时代到现在这个时代一直影响很多的人。特别是我在参加小组查经的时候，有一个牧道友说，这个上次也提过，他说你们基督徒是不是仇富，富人都不能得救，全部推到外面。那今天我就从这个里面，从经文的里面要跟大家分享这段经文。其实上帝早就知道有人会提这个问题，所以特别在路加福音，在年轻的财主瞎眼的人以后，就直接讲财主得救的这段经文。上帝早就知道我们会提出这样的问题，早就把经文放在这个里面。在我们整个基督信仰的里面，我们不是排斥财主，不是不让财主得救，是财主排斥福音，财主比较难接受福音，财主比较难得救。得救和钱财没有直接的关系，得救和人对钱财的态度有直接的关系。所以在整个圣经的里面，在我们翻开特别是旧约圣经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这些都是大家族的族长，从财富的角度来讲，你都可以说他是财主。约瑟还做过埃及的宰相，大卫还做过国王，包括受苦的约伯，圣经说他在东方就算为大，因为他有很多的财富。那这些人都是有财的，有钱财的人，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他们所有的人都知道钱财是从上帝来的，自己不是钱财的主人。他们所有人都知道不是依靠钱财，是依靠上帝。他们所有的人都不迷恋地上的钱财，都盼望天上那个永恒的国度。那这些是那些的我们所说的财主，他们对钱财的态度。而耶稣所讲的那一个像骆驼一样的财主，他们和前面的所讲的这些的人是刚好相反。他们所有的人都觉得是靠自己赚来的钱财，所有的人都认为他自己要靠着钱财在地上生活，所有的人也都抓住自己的钱财，自己是自己钱财的主人。就算他拿钱出去捐赠，他也会认为这是我自己伟大的决定，这是我自己高尚的行为。这个是人对钱财 截然不同的态度。耶稣所讲的那个财主是这类的财主，他们在得救的事情上很难，好像骆驼钻针眼一样。但是得救难并不是得救不可能，得救还是可能的。那怎么样才能得救呢？就好像这样的财主他怎么可以得救呢？撒该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例子，写在圣经的里面。刚才我们读的经文的里面，19章1-4节，耶稣进了耶利哥，正经过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名叫撒该，做税吏长，是个财主。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，只因人多，他的身量又矮，所以不得看见，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，要看耶稣，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。撒该我们知道最后他是得救，他怎么得救呢？前面1-4节的经文是撒该这个财主他真心的寻求救主，他也真正因为寻求的缘故付出实实在在的努力，他甚至爬到树上去，这是第一样。后面19章5-6节，耶稣到了那里，抬头一看，对他说，撒该快下来，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。他就急忙下来，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。这个财主一旦听到主的话，一旦听到救主的呼召，他就立刻马上欢欢喜喜地接受，立刻马上欢欢喜喜地听从救主的吩咐，这是第二样。后面7-10节，众人看见就私下议论说，他竟到罪人家里去住宿。然后撒该站着对主说，主啊，我把所有的一半分给穷人，我若讹诈了谁，就还他四倍。耶稣说，今天救恩临到了这家，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撒该不但立刻欢喜快乐地接受救主，他也立刻做出实实在在的认罪悔改的行为。所以耶稣肯定撒该的得救是有这些的步骤和这些的内容在里面。那我们知道这段经文是记录在路加福音的里面，路加福音是专门针对外邦人的福音，所以在路加福音里面有很多独特的经文是其他福音书里没有的，撒该的这个故事就是其中之一。那我刚才讲过，因为在18章在前面讲到了那个年轻的财主不得救，然后转到这一步开始讲到撒该得救。那在年轻财主不得救的时候，门徒和耶稣之间有一个对话，当耶稣说财主进天国比骆驼钻针眼都难的时候，门徒在路加福音18章26-27节，他们听见以后就说，这样谁能得救呢？耶稣说，在人所不能的事，在神却能。那这个能是怎么实现的呢？这个能是不是说神他要救谁，不管他怎么样，他不管他怎么回应，他就可以得救呢？这个是后面在撒该的这段的记载的里面我们需要去看清楚的。撒该的的确确是那一个骆驼，进天国很难的，他也的的确确是得救了。那在这件事情的里面，我们需要思想，有一个点需要思想，为什么只有在路加福音的里面记录撒该这个故事，其他福音书里面却不记载这件事情？这个是我们需要去思想的第一个问题。因为所有犹太人的财主，他们虽然也有贪心，但是他们在头脑上起码他都知道有神，在头脑上起码他知道神掌管一切，但是他们仍然会为了钱财的缘故去丢掉永生，所以他们失去永生的这一个恩典在上帝面前没有任何的分辨可言，是被上帝弃绝的。 但是对于外邦人，没有圣经的背景，没有救恩的背景，对创造主没有认识，对永生没有概念。在我们中国历史的里面，在我们中国词典的里面，根本没有永生这个词，也没有创造主救赎的这个词。在我们整个人生的这个里面，没有源头，没有死后的未来，只有今生。所以中国人的特点只是专注于今生的事情，怎么样可以把今生活得好，怎么样可以在今生保住自己的命，可以活得久一点，这个是标准的中国文化，中国人所造出来的人的他们的特点。那有了这个特点以后，他们自然很自然的就看见这个钱财的重要，因为这个钱财和他们过好日子，和他们保命有直接的关系。所以在中国的文化的里面有这样一个词，叫做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。在中国文化里面有这样的话，叫做有钱能使鬼推磨。所以钱就变成他们必须要抓的一样的东西。但在整个中国历史的里面，包括现代，有些人成为了财主，未必他一定是很贪财。因为有些人他要透过钱财的建立，透过事业的建立，要实现他个人的所谓的人生价值，有这样的人。那他们都因为追求钱财的缘故，都变成了财主，他们也都变成了骆驼，也都被钱财缠住，在得救的事情上都有困难。上帝的恩典在这些的里面，他有他独特的拣选，在这些的里面，他有救那些想要寻求人生道理，想要寻求人生意义的人，尽管他是财主。所以在路加福音的里面特别记录这段的经文，是针对外邦人的整个背景的情况所记录下来的这段的故事。所有的人，包括财主，都是人，所有的人都有灵魂，所有的人都会面临灭亡，也都需要救恩，这件事情是绝对的。无论他怎么样在地上活，他穷也好，富也好，他的心灵深处那个灵魂总是要发出声音出来，挑战他人生的价值。那在这件事情上面，那种的寻求，就有可能在神的救赎的里面，他有一个正确的回应，他有机会是得救的。那这个是整个经文的背景，和对我们这些外邦人来说，这个经文的背景所带出来的那个推动力在这个里面。那么回到经文的里面，耶稣进了耶利哥，正经过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名叫撒该，做税吏长，是个财主。这是对耶稣和财主的一个介绍。那耶利哥是当时在现在的以色列约旦河的西面，比较靠近耶路撒冷的一个城市。耶利哥这个城市是北面，从北面它叫做这个月湾的那个叫肥沃月湾的那块地，从北面下到南面，经过犹大地到埃及到非洲的一个必经之路。耶利哥是一个交通枢纽，在那个里面商业非常的发达。那在那个里面有一个人叫做撒该，撒该在那里面做税吏长。撒该这个名字希伯来文的意思是纯洁的，或者是公义的意思。那撒该这个名字和撒该的这个真实的身份，那个税吏长的身份，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差。在当时的时代，所有犹太人做税吏的，他们是买罗马的收税的牌照，有点像 franchise。 买了他收税的牌照以后呢，他就在那个地方替罗马人收税。那在整个犹太人的背景的里面，在他们观念的里面，犹太人替 殖民者收税是被厌恶的，我们中国人叫做汉奸，犹太人把它叫做游奸。那他们背叛自己的民族，这是第一样。第二样，当时收税的人油水很大，现在收税的人油水也不小。那现在收税的人还有政府的监管，都挡不住那个油水会慢慢的流进他的口袋里面。在当时的时候，没有任何的政府的监管，那些的税吏他在收税的时候，可以说对百姓他可以比较任意的盘剥。所以这些的税吏在当时的背景的当中，对于犹太人来说，他们是恶名昭彰的一群人。他们既出卖民族，成为民族叛徒，他们又搜刮百姓，是不洁的罪人。然后撒该的名字叫做圣洁的、公义的。那这种的反差放在圣经的里面，对于犹太背景的人，他一看撒该的名字，他是税吏长，很大的一个冲击就到了他的眼前。那对于我们，如果你不了解税吏的背景和撒该的意思，我们的冲击力没有那么大。我跟大家介绍以后，你就知道那个冲击是非常大的，名不副实。那这件事情也有它的含义在里面。我相信在我们中国人的这个背景的里面，有很多中国人取名字会取很道德性很好的名字，大家应该有这个概念。这个人给他起的名字是非常诚实的，非常忠心的，非常好的，我们会放了很多的名字在里面，但是他活出来未必和那个名字一样，人未必如其名。那这种的名字的起和他本身行为之间这种的反差，在圣经的里面，在我们人的良心的里面，就定了人是有罪的。因为他知道什么是好的，他行出来却是不好的，他挂的这个名是好的，在他的行为里面行出来却是不好的，那这个是定罪的一件事情。撒该做税吏长，在整个的圣经里面只有这一个税吏长提出来的，其他没有提，只有在路加福音的里面只有撒该他提名叫税吏长。那为什么撒该会成为税吏长呢？因为当时在耶利哥是商业非常繁荣的一个地方，很多的税吏，政府又为了监管的缘故，就在耶利哥好像在这个比较商业繁华的城市设立税吏长，叫做税务大员、税务要员，是设立这样一个人，他管所有的税吏，他是耶利哥税吏的大总管，他是这样的一个身份。然后呢，在当时的税吏是有钱人，因为他们的职业的缘故，他们可以搜刮百姓，他们很有钱。那这个税吏长呢，他搜刮百姓的人，他可以搜刮税吏，所以税吏长就更有钱。好像在中国，你要做民营企业的话，你弄一个十几亿、几十亿不得了了，差不多就到顶了，然后挖出一个大官几百亿，厉害，有大权的，赚大钱的，是这样子。所以圣经说他是个财主，撒该的资产可能在当时的耶利哥不算是首富，也至少在什么叫胡润榜里面的，在那个富豪榜里面的人物，是这样一位人。然后呢，后面经文说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，只因人多，他的身量又矮，所以不得看见。那这一个描述我们需要好好的来思想，撒该他想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，这个描述在说什么呢？撒该他老早听过有关耶稣的事，因为耶稣当时传道已经有相当一段的时间，耶利哥又在交通要道的里面有很多的新闻， 在那边走来走去，撒该一定听过很多耶稣的事情。然后呢，他说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，你就知道撒该他要亲眼看。撒该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一个人，撒该是一个不会轻信别人传闻的，不会随便跟着老百姓跑的。撒该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一个人，他自己亲自要看看耶稣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。在圣经的里面，我们要知道这个财主撒该，虽然他陷在钱的里面，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他是有本事的，他是有过人之处的。世上的那些的财主也有相似的地方，你看他能够赚钱，能够到达某一个境界，你必须或者说你不得不承认他是有一定的本事的，他是有一定的才能的，他才能够到达那个地步。除了官二代富二代大概不太一样以外，他真正靠自己所谓白手起家能够做到财主是有一点本事的，我们必须要承认这一点，有一定的主见，有一定的分辨力的。只不过世上的财主他们不太一样，他们不太容易信真的，比较容易信假的。首先他们什么都不容易都不容易信，因为他很有才能，他很有主见，他要分辨，他要看清楚，他不会轻易上当，最好别人都上他的当，他就可以赚很多钱。然后呢，他不轻易上当，他所有的东西都不轻易上当，他靠他自己不轻易上当，所以真正的信仰他不会信。如果他上当，他一定上大当。所以在现代社会的里面，你会发现一些有钱的财主，有才能的人信那些的大师，信到一个地步你都觉得很可笑，但是他仍然信他。这个是财主的特点，他有才能确实，但是在信仰的上面他们却是这样的一个光景。撒该是一个非常冷静的有才能的人，然后他要看看耶稣是怎么样的人。那他为什么要想看耶稣是怎么样的人？这个也是我们需要去了解的。很多人跟着耶稣是为了什么呢？为了吃饼得饱，因为耶稣行过神迹五饼二鱼。很多人跟着耶稣是想要得医治，因为耶稣到处行神迹确实医治了很多人。撒该既不缺饼又没有身体的问题，他找耶稣干嘛？他为什么要看看耶稣呢？他为什么要看看耶稣是什么样的人呢？又回到背景的里面，犹太人所有的财主知道有神，知道有救赎，知道有救主，也知道大家都在等待救主，知道人生的短暂，知道钱财是暂时的，知道那个永生是最重要的。撒该知道这一点，所以他是本着这个动机他去看，因为很多人说耶稣是弥赛亚，耶稣是基督，他是救主，他是真正赐给人永生的救主，所以撒该要去看看。然后后面只因人多，他的身量又矮，所以不得看见。钱多，权位高，个子矮，看不见耶稣，被挡在众人的外面。那这一个描述呢，看起来是比较偶然，撒该刚好是个矮的，比较偶然。如果撒该是姚明就没有这个问题。前段时间看一个照片，马英九跟姚明握手，哇，不得了。如果他是姚明又有钱，但是他个子很高，两米多，所以人多没问题，看见耶稣。那为什么圣经有这样一个描述？撒该也的确是这样一个人。在这个里面呢，带出一个很重要一个信息，很多人高官名人有钱的，在世上好像很高的，在认识神上他们是矮子。 因为他们在世上很高，很有钱，很自高，很自以为是，所以他们很难认识那个真正的至高的神。他们在认识真理上面变成最矮的，因为他靠他自己。这个是圣经在这里面所带出来的那一个信息。问题，名人来了，首富来了，应该引起轰动吧？大家看，哎呦，这个大财主来了，这个是名人，本地的税吏长，赶快众人给他让开一条路，让他走到前面去，就没有人挡着他了嘛。个子矮有什么关系啊？只要有钱有官位，大家就把他请在前面去了嘛。为什么撒该被挡在外面？这个是我们值得非常认真思考的一件事情。因为他的背景是犹太人的背景，当时犹太人的这些的人，不排除撒该有一些的税吏，有一些的士人，有一些爱钱的人会去捧撒该，但是真正跟耶稣的这些人，他们是寻找永生的，他们是羡慕圣洁的神的，他们是走天国道路的，那些的财主对他们来说不算什么。对于在这个目标上不清楚，在这个信仰上认识不清楚的人，他们会高举财主，会高举名人。那这件事情没有发生在撒该当时的时候，在现代经常发生。有名人信主了，有富豪信主了，会在基督教里面成为大新闻，会成为很大的宣扬。这个是这个时代经常出的问题。在台湾有一次有一个明星的布道会，前面我看那个大体育场很大，很多人，前面几排留座都是富豪留的，台湾的那位首富坐在第一排。这个是问题，我们必须要从圣经里面看我们信仰的问题。名人富豪信主了，他是从属灵的婴孩开始。名人富豪信主了，他们在属灵上，在灵命的长进上，比一般的信徒可能更难，因为他带的骄傲更厉害，他那个自高更厉害，能够真正在神面前谦卑下来，能够不自高是一件很难的事情，比一般的信徒要难。名人富豪能够真正很敬虔的信主，是比一般的人有相当的难度的。所以他们来到教会，更应该好好的学习谦卑，更应该好好的从零开始，知道自己在哪个光景的里面。教会应当告诉他们，你的灵命的困难点是在这边，你要好好的学习谦卑，因为在世上你太骄傲了，因为你太有骄傲的资本了。然后让他好好的伏在神的面前，一点点的灵命长进，这样才对他有益处。但如果急吼吼的看见他是富人，他是名人，就把他高高的捧起来，搞名人效应，你害了他，也害了教会，也混乱了福音。这是在这个时代经常出现的问题。撒该没有人捧他，撒该被挤在外面，因为他自高，所以他就很冷静，他就外面，他很不容易向里面走，他在外面看看，结果看见的全是后背，看见的都是人，他看不见主。这个人这么糟糕，这个人这么差劲，这个人是这样子的，这个信仰看起来不怎么样。这个是所有冷静的人，所有有分辨力的清醒的人，你可能都会面对的挑战。你要亲自看见主，不要被人的后背挡住。你的冷静，你的判断，你的思想是可以的，是好的，不容易盲从，但是不要被那个挡住 看见主的眼睛，不要被众人的后背挡住，你自己要看见主到底是怎么样。撒该他是这样的人，撒该他突破了，他就跑到前面，爬上桑树，要看耶稣，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。撒该用一个特别不同的方式来看耶稣，他跑到前面，先跑，爬上桑树。因为这个场景，你要回到圣经背景里面，你去想想看，如果撒该他是个小孩子，他砰砰砰跑到前面，冲冲冲爬到树上，也大概觉得很平常。撒该可是有一把年纪的人，圣经里面他特别讲到那个年轻的财主，圣经里面年轻人或者叫做少年人，30岁以下未婚的都叫做年轻人和少年人，他没有提这个词的时候都是超过30岁。撒该做了税吏长，个子又矮，可能会很胖，因为财主嘛，有钱。然后他跑到前面，爬到树上去，非常的不简单。我看见有些的电影把撒该拍成一个土土的土财主，然后呢那个样子很猥琐的样子，然后他咚咚咚跑到去，爬到树上去，这个像什么呢？就好像我听到台湾一个姐妹讲，原来我们看电影一看见这个人，这肯定是共产党员，太丑了长得。我们人会落在这种困境的里面，我们以为罪人不好的人他一定就很猥琐很矮小肥胖，见不得人的面，不一定的。撒该做到税吏长，可能他的人看起来是一个非常气宇轩昂的人。你看见过汪精卫吗？汉奸，他可能是这样一个人，又很有思想的，又很有才能的，然后这样的一个人跑到前面，爬到树上去，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。这个是富人真正能够见到主必须要做的事情，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。因为这件事情重要，撒该不为了吃，不为了医病，为了这个永生的盼望，没有什么面子可言，没有什么个人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身份可言，没有。因为这件事情重要到这个地步，我要见的是救主，所以我必须要这样子来做。这是撒该好的地方。回头看一下那个年轻的财主，为什么撒该可以这样子，那个年轻的财主做不到呢？我有一点思想，和我一点的经历也有关。年轻的财主呢，通常比较年轻的时候又年轻又有钱，他们的情况叫做意气风发，是吗？基本上他们会追求更高更快更远，追求更加有名气，追求更享受，追求更大的成就，通常是这样。但是到了一定年纪以后，有一定的人生阅历以后，有一些的人可能开始反思自己的人生，可能开始有一些的感悟，可能开始有一点不太受财富的那么大，像年轻时候那么大的影响。撒该是个老财主，和那个年轻的财主是不一样的。我在大概10几20年前，我回国，十几年前回国，给我那些的朋友传福音，当时他们已经是不小的财主了。我看2002年，十几年前，不小的财主。那个时候我有一个朋友已经有上亿的资产了，已经不小的财主了，跟他们传福音不肯听的，完全不肯听的。然后我去年回去，现在都50岁了上下，我跟他们传福音都很认真的想要听一听，想要探讨一下。因为到了年纪了嘛，血气也用的差不多了，作也作的差不多了，那现在是不是想想人生的问题呢？ 开始有一点愿意来思想。撒该是个老财主，他年纪大了以后，他开始有这样的一个反应。然后撒该很厉害，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，这个是所讲的撒该他很聪明，他有很敏锐的观察，今天他终于用对地方了。原来都用在赚钱上，原来都用在自己的名誉上，捞自己的东西上，今天他终于用对地方了。耶稣到了那里，抬头一看，对他说，撒该快下来，我今天必住在你家里。撒该很厉害哦，判断的准确，他想耶稣在那边算准，耶稣果然就在里出现，是吗？是撒该靠自己的厉害就把耶稣抓到了吗？绝对不是，是耶稣刻意给他机会，是耶稣悦纳他的努力，所以他被耶稣遇见。所有听到福音的人，所有来有机会来到教会的人，你偶然听到了福音，你偶然遇到了基督徒，你偶然进入了教会，在上帝面前都是必然的，没有一个是偶然的，都是必然，他都是刻意要恩待你。因为在我们中国人的历史上，有些人一辈子都没有偶然过，在中国的历史上千百年来都没有偶然过，在犹太人的历史上，他们一直有偶然，因为他是上帝的选民，因为神拣选的恩典临到他们。所有的人，你有机会来到教会，有机会听到福音，没有一个是偶然的，都是上帝必然的要来遇见你。如果不是耶稣刻意要遇见撒该，他把耶利哥所有的树都爬遍了，他也见不到耶稣。撒该来到耶稣面前，他这样子来寻找耶稣是有意义的。他抬头一看，耶稣抬头一看，就对他说，撒该快下来。这句话很不简单，这句话不简单在哪里呢？耶稣抬头一看，耶稣知道他来，知道他在树上，早就知道他在树上，抬头一看，然后叫撒该。撒该从来没有见过耶稣，耶稣也没有见过撒该啊，你说没有见过照片吗？看过他的 video， 你从那人看过他没有？那个时代没有，两个人没有见过就是不认识，从来没有见过面，就算听过他的名也没有见过面。况且耶稣对 富人的名根本不感兴趣，他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，富豪国王在他面前根本不算什么，他干嘛要听你的名？然后耶稣说，撒该，他在干嘛？耶稣在回答撒该心里的问题。撒该说，我要爬到树上看看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人。耶稣告诉他，撒该，耶稣在说什么？我是救主，我是上帝的儿子，我告诉你。那这段经文有一个比较相似的地方，是记在约翰福音。约翰福音的里面，拿但业见到耶稣，然后别人介绍他，他就说耶稣是什么样的人，加利利能出什么好人吗？耶稣就跟他说，拿但业，你没有见到我，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已经见到你了。拿但业立刻说，拉比，你是上帝的儿子，你是以色列的王。耶稣跟撒该说这句话的时候，告诉撒该，你想看看我是谁吗？我告诉你，我早就知道你是谁，你是撒该。是这一个冲击力大到这个地步，然后他说快下来。耶稣在讲这句话，撒该你快下来，这句话是命令是爱。耶稣爱撒该，一把年纪爬到树上去，耶稣说你快下来，可以了， 你付出的努力悦纳了，下来吧。如果你真的要寻找神，好像撒该一样，上帝耶稣就会这样子来悦纳你。你快下来，真正归向主的人，真正属于主的人，主是这样子用这样的恩典来对待他。到主面前来，任何的谦卑都不为过。但是上帝说，你若降卑，我必把你升到至高。上帝说，他以荣耀和尊贵为你的冠冕，是因为你真正归向了他，脱离了罪，那个圣洁的生命进入到我们生命的里面，我们就与神的荣耀有分了。所有的人，你想认识这位救主吗？谦卑下来，神的荣耀会降在你的身上。耶稣说，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。耶稣讲了这句话以后，他就急忙下来，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。撒该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现在跟他讲话的不是那个名字叫耶稣别人传讲的耶稣，现在跟他讲话的是救主，是那位至高神他所差派的弥赛亚。所以撒该受宠若惊，极其欢喜地接待了耶稣。这个是撒该跟耶稣之间的这个互动。我想在撒该的经历的里面，他接待过罗马的高官，可能也接待过那些的富甲，那些的所谓的富豪，他也接待过各种的人。他接待的时候可能对高官是毕恭毕敬的，可能对那个富豪，那其他的这个富豪是客气的，可能对那些的一般人是居高临下的。唯有他人生这一次的接待是非常的特别，是从树上爬下来，欢欢喜喜的，没有任何狼狈的那个样子，没有的。他接待耶稣到他那里，因为他知道那个莫大的恩典临到了他，他如获至宝的来宝贵，来珍惜这个恩典。这个是撒该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。所以讲到撒该这一点，我特别要和弟兄姐妹讲，我们中国人在对主的上面要突破一个难处。突破一个什么难处呢？突破我们中国人所谓的中庸之道。凡事都要保有余地，不要走得太远，不要走极端，我们中庸之道，中间路线有所保留，我们一定要突破这一点。况且中国人的中庸之道是理解错的，我讲过了，孔子中庸之道不是讲这个，不偏为之中，不亦为之庸，中则乃天下之定理，庸则乃天下之正道，不改变天下的定理和正道，那个才叫中庸之道。中庸之道不是中间路线，不是砍中间价，不是买菜，不是。中庸之道是寻找天下的正理和正道，这是中庸之道。后来都搞错，但这种的思想影响很多中国人在信仰的上面也采取这种的态度，那这种的态度就让我们没有办法真正向前走。这个是我们的难处。一旦见到了这位真正的救主以后，你应当毫无保留的去拥抱他，就好像耶稣说，天国就好像无价的财宝，值得你变卖一切的去得到它。当我们有所保留的时候，我们把自己留在了恩典的外面。你保留的是什么呢？保留的是自保，对不对？保留的是自己的一亩三分地，是不是？保留的是自己的个人的喜好，是不是？你保留的是什么呢？一旦有这个，我们和神之间的那个恩典，那个距离就被拉远了，全然的回到救主那边，就好像撒该一样，见到这位救主，全然的拥抱他。因为那个是整个人在撒该的非常清楚对救主的认识的上面，知道是整个人最重要的全部，就是这个。后面众人看见就私下议论说， 他仅到罪人家里去住宿。众人会质疑，因为撒该是罪人，在当时的时候是正常，所有的人都认为这个税吏是罪人，大罪人，这税吏长，罪人之头，正常。不正常的是，所有人都是罪人，在耶稣的眼里面，没有人是义人，所有人都是罪人。那这个是不正常。那耶稣不会受别人的影响，他就去到撒该那里。后面一个动作非常重要，撒该站着对主说：“主啊，我把一切，我把所有的一半分给穷人，我若讹诈了谁，就还他四倍。”这句话非常的重要。你知道这个场景吗？在当时以色列，如果请客人来，是最尊贵的客人坐在首位，主人坐在他的边上，大家坐下来讲话，吃饭讲话坐下来，那个人坐着，他自己站着，这是在法庭里面的动作。撒该把耶稣请到家里面，他接受耶稣的审判，他站着。这个是撒该，他不但拥抱这个恩典，他知道救主的恩典临到他，对他非常的重要，他也真正的站在主的面前，他认罪，他要悔改。他悔改有两个动作，第一个他说：“主啊，我把所有一半分给穷人。”这是第一个。你要说这不是悔改吧，这不是做慈善吗？把一半的分给穷人，撒该是个大财主，首富啊，一半的钱好多钱呢、啊、大家为他鼓掌，对不对？把他请到台上，哇，撒该真厉害，这么多钱帮助穷人，你真伟大，是这样吗？我跟你说，这个是个认罪的动作。看经文，生命记第十五章十一节，原来那地上的穷人永不断绝，所以我吩咐你说，总要向地上困苦穷乏的弟兄松开手。生命记，这是上帝对犹太人的命令。生命记十五章四到五节，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，谨守遵行我今日吩咐你的一切命令，就必在你们中间没有穷人了。在犹太地，在耶和华的选民的里面，在当时的时候，有极多的穷人，讨饭的，瞎眼的，财主，那么多的钱，在生命记的前面，在神的话语面前，在上帝面前，他们是有罪的。不是做慈善，是你本应当有怜悯的心，因为你的钱财是上帝给你的，你怎么可以自己过奢华的生活，让你的弟兄在里面讨饭，违背神的教导。撒该是认罪啊，不是做慈善啊。这是我们外邦人的困难，以为财主拿些钱出来就是做慈善呢、啊。在犹太人里面不是这样的，这是第一个认罪。第二个认罪，我若讹诈了谁，就还他四倍。第一个是无怜悯的罪，因为你应当怜悯的，你不应当让你的弟兄穷的去讨饭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是不公义的罪，我若讹诈了谁，我就还他四倍。请大家留意，这个四倍是 exactly， 是准确的认罪的数目。撒该绝对没有多给，也没有少给，是准确的数字。出埃及记二十二章第一节，人若偷牛或羊，若是宰了，失卖了，他就要以五牛赔一牛，四羊赔一羊。所以在拿单和大卫的互动的里面，大卫犯了奸淫，拿单给大卫讲了个故事，说有人抢了邻居的一个羊羔，大卫就发怒，然后他说一句话，撒母耳记下十二章五到六节，大卫就甚恼怒那些人，对拿单说，我指着永生耶和华起誓，行这事的人该死，他必偿还羊羔四倍，因为他行这事没有怜悯的心。这一点请大家特别留意，在犹太人的观念，在圣经观念的里面，认罪是 完完全全按着圣经的律法，神的教导去悔罪，不能多也不能少。为什么会这样？首先讲不能少，如果撒该他给的少，他不给四倍，因为圣经里面还有 一段的经文，在民数记第五章第七节，他要承认他所犯的罪，将所亏负人的如数赔还，另外加上五分之一也归于所亏负的人。他如果用这段经文是还给他原来的数目，再加上五分之一20%，他如果用这段经文，他不承认他所犯的罪是讹诈人，因为这段经文说那是不小心违背了神的律法亏负了人，那你这样你赔他以后再加上20%。但如果你是刻意的讹诈，是偷人家的钱，你必须要还四倍。经文是在这边的，撒该所做的每一样的事情都是完完全全按着圣经律法去悔罪的，没有一样东西是多出来的，也没有一样东西是少出来的。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？因为我们外邦人，我们很容易比较的，我们很容易落在比较的里面。如果撒该说我要亏负谁，我就还他八倍，在上帝面前你是自义，你陷在骄傲的罪的里面，你觉得你做的比我要求的还好吗？在上帝面前你犯了什么罪，你就按着那个罪严格的去遵行，去悔罪。如果你还想去怜悯别人，那是另外的事情，不要把这两件事情混在一起。你了解吗？上帝知道人的心。哎呀，这个外面找个二奶，赶快回来给老婆多买点名牌，名牌包，给他多一点钱，我心里就安了。那边骗了人家那么多钱，哎，捐赠一点去建一个学校，我良心就平稳了。圣经不接受这样的行为，一码归一码，犯罪就悔罪，该怜悯人就怜悯人，这个是圣经的教导。请大家特别留意，我们在上帝面前没有做一样的事情可以超过神对我们的要求，要常以为亏欠，我们都是在亏欠的。因为有两样，一个是公义的心，一个是怜悯人的心。在怜悯人的心上面我们永远做不够，在公义的上面我们常常有亏欠，没有一个人所做的超过上帝的要求，我们都是靠着他的恩典站在他的面前。撒该的悔改是完完全全按着神的律法在神面前悔改的，没有任何多也没有任何少的地方。然后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，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。撒该得救不是因为他的行为，是因为他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是因为神拯救的约在他的生命的里面，所以他有份。撒该的回应是有意义的，如果他不回应，那个约临到他，那个恩典临到他，他不回应，他被神弃绝。撒该的得救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面完成的。一个真正跟随神的人，就算你是财主，你真正愿意来寻找，有机会。撒该是你的例子。所以后面耶稣说人子来为要拯救寻找失丧的人，所有的人都是失丧的人，所有的人都要来到神的面前，要回应神赐给你的救赎的恩典。无论是穷人，无论是普通人，无论是财主，都有机会。要认识到自己应当按着自己的情形怎么样回应神，这个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。中国走到现在有很多的有钱人，有不少的财主出来了，骆驼肥骆驼一堆一堆的，在这个里面也不乏有很多很聪明的，有很敏锐观察力的，有思想的，很努力的人。这些的品性上帝给的不是不好， 但是要用对地方。如果以前都用在世上捞取钱财，要把这个方向舵转回来，在永生上面，就好像撒该一样，来这样来寻求，你也必定会被主得着。如果你真的有这样的一个转变，在你整个人生的当中，你才是真正有智慧的，有人生智慧的人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，打开圣经，打开你的话，我们来体会主你的恩典。你的恩典大到一个地步是我们无法想象的，我们用所有的全部来回应你的恩典也不配得你的恩典，但是我们愿意尽心尽力尽意的爱你，来到你面前，真的好像诗歌所唱的，我们愿意为你而活，在你面前蒙你的悦纳，我们就站在你赐给我们那个丰富的恩典的里面。谢谢我们的主，用这样的信息来祝福在座的每一位。听我们的祷告，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，阿们。好，我们一起来。